二回，鱼目混珠，偷梁换柱自作小，神探目光明察秋毫两元素。春节期间呢，咱们一天给您说一个案例故事。或许您说了，说大过节的您老给我说案例干嘛呀？过节期间给您说案例，增强您的防范意识。哎，今天说哪个案例呢？上海公安局突然接到某大宾馆一个报案，说丢了东西了，丢的这东西非常值钱。警方立即赶到这宾馆，一看丢什么了，会议室里边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从当间给生抠出去了。或许有人说了，说一幅画偷画干嘛呀，有的是偷钱，有的是偷贵重物品，偷钻戒，偷珠宝，偷画有什么意思？中国画一张纸，外国画一块布，您要这么说您可就外行了。这画那可最值钱，比方说外国画就一块布，您知这一块布能值多少钱吗？啊，跟您说吧，2003年在苏格兰一个古城堡里边丢了一幅外国人画的油画。什么画呢？这画的名字叫圣母玛利亚与亚恩温德，就这幅画。这幅画那可是油画，就是一块布，谁画的？达芬奇。就这幅画跟那个蒙娜丽莎那幅画，我们常见的一个人画的，而且被认定是真迹。这幅画丢了，这幅画值多少钱？您猜？估计您猜不着，我就告诉您，就这一幅画值6500万美金。6500万美金得买多少布啊？说要一家人的话，够八辈穿的都用不了。不值那么多钱？那当然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了，这是目前丢失的艺术品最高的一件，现在还找呢，没找着。哪位要知道，您给那美国联邦调查局送个信儿，说不定啊，您就弄几万美金花花。不过恐怕您也找不着。哎，就这一幅画就值那么多钱。也许有人说了，那个外国人那个油画值钱，说中国这个画国画不值钱，这您又不知道了。比方说吧，三国时候东吴的孙权，他手底下有这么一个大画家，这个大画家名字叫曹不兴。曹不兴这个人善工笔，有一回这个曹不兴给孙权呢画了一个四扇屏风，竹菊兰梅这四种花，又叫四君子。这个曹不兴正在画这个菊花的时候，画着画着，这毛笔不留神，嘣儿，一个墨点儿点到这个菊花的花叶上了。这怎么办？这点儿落在上头了，展了卷了，好容易都画好了，就差这一点了。这曹不兴那是大家，对点黄色工笔的手法，画一小蜜蜂落这儿了。画完了，蹦到那个屏风上了，立起来了。这孙权到这来看画来了。孙权一看这画真不错，看到这菊花这儿的工夫，往下一瞧，耶，这落一蜜蜂，拿手去轰去，轰他不走，他吹吹也不走，拿手一摸，哟，这是纸上画的。呵，孙权心想，这曹不兴真厉害，画这蜜蜂跟真的一样。孙权马上把这曹不兴就找来了。曹不兴啊，这蜜蜂是你画的？曹不兴说，主公，是我画的，这蜜蜂画的可真像， 我轰都没把他轰走喽，一看才知道是画的。曹不香，不过这个蜜蜂它是采花的，一般的都是落那花上啊，你这蜜蜂怎么落叶上了？这可不合理。曹不兴他不能把真情说出来。曹不兴说，朱光，您不知道这蜜蜂采花的采多了，累了，趴那叶上歇会儿。强词夺理，他昏过去了。曹不兴这话遗憾的是没有流传下来，有关曹不兴的事情只有文字记载，他的作品没流传下来。如果他的作品要是流传下来，我敢说能比达芬奇啊，什么毕加索呀，比他们那画都得贵。那么现在宾馆里边墙上丢的这幅画是谁的？这幅画是上海有名的大画家刘旦宅的。这幅画长250厘米，宽65厘米，群马图，这是刘旦宅精心绘制之后把这幅画送给这宾馆的，交给这宾馆收藏。说他这画值多少钱呢？他这画啊，这么说吧，说比达芬奇那个当然不会有他那么贵，但是这幅画业内行家里手说要是收购价50万，如果说拿到那个拍卖行家拿着小锤在那敲，能敲到200万。你想这张纸200万丢了，说警方到这一看，这么一幅画给丢了，偷画的人肯定是懂画的，知道这画的价值。一分析一了解情况，听说昨天晚上住在316房间的有这么两个人，说呀要借用这会议室用一用，最后这会议室也没用，知道怀疑，于是警方就马上把这个服务员给找来了。昨儿个当班的服务员来了之后跟警方就说了，说昨天晚上啊316房间有一个客人，他说是要进这个会议室开会，让我把这个会议室的门打开啊，结果我就过来把这个门打开了，打开了以后他进去了，他转了一转看了一看，他就问我说你们这个会议室里面有茶杯没有？我说有的。他说这个茶杯是什么样子的？我说就是那种一次性的。他说你拿来我看看。结果我到那个储藏室里边把那个一次性的茶杯拿来了，我给他看，他一看这个杯子，他说这个杯子不行啊，这是那种纸杯子，这种杯子我们开会的人拿着它，这个很不适合，有没有瓷杯子？我说瓷杯子也有的。他说你拿来我看看。我又到储藏室把这瓷杯子拿来了，把这瓷杯子拿来给他看，他钻前半天，看他上边又看看下边，看了个杯底，他看个杯底，他说，他说你这个杯底没有字啊，这个杯底一般都是有字的，应该是景德镇出品的。我说我们这个杯子啊，是不是带字的？他说不是带字的，我们开会的这些个人拿这个杯子喝水，如果喝着水翻过来一看杯底，我们很没有面子。当时我心里想，这个人好奇怪啊，那喝水还要看杯底的吗？一看杯底水不都洒了吗？当时我就想啊，什么人来开会啊，该不是联合国的会议挪到我们这里来开吧啊。后来嘛，我就把那个茶杯放到储藏室，放过去回来以后，他这两个人从会议室里走了，会议室门开着，过来我把这个会议室的门锁上了，结果转过天来316房间这两个人没交房钱就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所以马上把这个房门打开，我到屋子里边瞧一瞧，一看那幅画没有了，扣掉了。
我们认为呢，这个偷这幅画的犯罪嫌疑的呢，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实施盗窃的，另外一个就是拖住服务员延长时间。
警方可以认定，就是这两个人把这画给偷走了。于是警方 找这宾馆把他们的监控录像调出来查看一下，看看这里边有没有这俩人，让这工作人员在旁边瞧着。这一放这监控录像啊，这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啊，对了，就是这两个人，就是他，就是这个。警方一看这个人，您瞧见没有，前额较宽，大脑不少，偷完了国画转身就跑，这本是盗窃，他肯定知晓这人走了。警方说查一查他叫什么名字吧，入住的时候得登记呀。一查入住登记的身份证，这人叫高明。这警方马上查这高明，一查这高明假身份证。高明这名叫挺好，高明，他比别人都高明，把画抽走了，高明吧，但这是假高明。最后警方决定是立案侦查，北京、上海、南京、苏州这几个大城市很多大宾馆里边这个国画都被盗，好几个案子，而且那个手法都很相似。过去评书说传，这回评书说案，不信您就看。大年初一到初七，法治在线和我天灵园陪您过年，咱们不见不散。散了还见。警方认定啊，肯定这就是一伙人干的，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合并侦查。什么叫合并侦查？就合在一起，串联在一起，一块侦查。这一侦查呢，警方就先到了南京。南京有一个大宾馆，说也丢了一幅国画。到这个宾馆里边一看，这幅国画丢的是当地著名画家亚明画的瘦西湖。一瞧啊，这个偷画的手法跟上海那个是一样一样的，肯定这偷画的就是把这画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摘下来放到会议室那案子上。这画底下衬的有胶合板啊，这底下是硬底儿，那美工刀又特别快，打开之后骑着那铃子外边夸一刀两刀三刀四刀，啪一起起来了，把这块要么是一卷，要么是虚着一叠，往怀里一揣，这块再往上一挂，转身走人。那位说你干过，你才干过呢。我说就这意思，他可能是这么偷的。哎，警方在这个宾馆里边一看，说是谁偷的呢？找一找吧，把监控录像又调出来了，调出监控录像了，在里边这么一看，哎，在这里边又发现那个人了，这个人就是在上海作案的那个人。这人是那个人呐，画偷的不一样，那个是偷的刘旦宅的，这个偷的是亚明的。这亚明是江苏有名的大画家，说这个亚明的画多不多，当地都说，说很多大宾馆包括政府的招待所都有这亚明的画。警方就了解还有哪里有亚明的画，说另一个宾馆有三幅亚明的画。警方到这一看，这三幅亚明的画都给偷走了，偷的手法不一样，往常的都是抠下来就拿走了，这不加，这三幅亚明的画还给你补上三幅，这是这个贼自个儿画的，由此断定这贼他会画画。但是他画的没有人亚明好啊，但是你要不留神的话，那画一看还有啊，你看不出来啊，说这就偷梁换柱，还给你挂那儿了，真的拿走了。警方一看到这样，心想这个人以什么身份住进这宾馆的呢，了解了解吧。 一了解这个人呢，不叫高明了，名改了，叫孙光明。他们跟这名干上了，老是带日月明。孙光明一了解也是假身份证。不管是高明还是孙光明，他喜欢光明，但是呢净做那些黑暗的事儿。警方一瞧这个，说这个亚明画都被他偷走了，他还能临摹亚明的画给你换上去，说明这个人很喜欢这亚明的画，这个人也很会画画。了解了解吧。以孙光明的身份，他都住过哪些宾馆，这宾馆里面丢没丢画。说警方一做这个工作，全面一铺开，发现最近在南京有一个大宾馆，就有人以孙光明的身份住进这里的总统套房。总统套房啊，说总统住的地方那倒不必，外国总统到中国来访不至于上我们那宾馆里边住着去，咱们国家有国宾馆。那么宾馆里边为什么叫总统套房呢？总统套房是一种级别的标志，这宾馆里边就说我们这房子总统都可以到里边住，就这个意思。一般这个总统套房都比较昂贵，比方说南京这家总统套房住一晚上4000块，全国其他地方还有总统套房，有的8000，还有的10000多呢。说警方来到这个宾馆，跟这个宾馆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就了解，说这个孙光明住到你们总统套房里头，套房里面那画丢了没有啊？这宾馆的人说没有啊，画没丢啊。警方一听没丢，没丢。
宾馆坚持讲这个地方没有发生案件，但是我们觉得他能花4000块钱去住一个晚上，应该是有针对性而来的，应该是要做事情的。
警方一看，上那个总统套房里边去看看吧。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总统套房，一看总统套房的墙上果然挂着一幅画，一瞧这幅画，好嘛，更是名家的，谁的？黄胄的《塞外踏歌行》，俗称毛驴图。黄胄那是国家级大画家，这黄胄文革当中黄胄下放赶了3年驴，与驴为伴，所以他这个驴跟他来讲格外的有感情。赶回来之后，黄胄画那个驴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说大伙都说嘛，说齐白石那个虾呀比那真虾值钱多了，黄胄的驴比那真驴也值钱多了。黄胄在纸上画那一头驴，要买那真驴能买一大群。这黄胄这个驴这全国是都有名的。这警方一看这么一个大画家的这么一幅画他没偷，他就光在这住了一宿就走了啊？不见得吧。这警方仔细一看，哟，发现问题了。一看这画的右上角啊，这边有点翘，再往下边一看不对，有一方印拿着铃子表的给压上一半。警方一看这是假的。为什么？这警方也明白这个呀，这么贵重的名画，那装裱工能说把那个印给人压上一半吗？啊，那就不是专业的。再者说了，这画仔细一瞧画的也不行，根本不是出自黄胄的手笔。后来警方在上海总指挥部大家开会研究案情的时候，仔细这么一分析，哎，发现了一条线索。
13起案件当中，在其他大城市作案以后不计后果把名画卷了就走，那么唯独在南京他提高了自己的犯罪成本和伪装，就是要事先临摹和复制然后再把它挂上去。其用意肯定是延缓这个案件的发生和便于消除一些犯罪的痕迹。那么 由此我们就推断南京应该作为是一个重点的地区。
警方决定到南京来，曾经丢过画的宾馆挨个的走，把那些工作人员找在一起开会，让他们回忆说当年这个孙光明住进这宾馆之后他都说了些什么，他都干了些什么，你们好好回忆，动脑子给我们提供线索。这大伙就坐在一块就回忆啊，说这个孙光明这时间太长了，他说什么干什么想不起来，有的说了说这个孙光明这个人呐、啊，反正你觉得他说话有点吹吹呼呼的。忽然有一个人顺口说了一句话，哎，我记得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跟南京哪个证券公司关系很密切，他说这话的意思，那意思那证券公司很有钱呐，他说跟那个证券公司的人是朋友，说过这样的话。警方一听，好啊，这句话很重要，于是警方就把从那个监控录像上扒下来那照片拿着，就找到了这个南京证券公司。到了这个某证券公司，找到这个负责人，把这相片给他一看，问问他他认识不认识。这位拿过来一瞧，哦，这是陈正啊，这我朋友，哦，我这个朋友很有文化的，会画画，他经常上外地去啊，像北京啊像上海呀、啊、他经常去，他的画画的还是不错的。警方心想，是啊，他不但会画画他还会偷画。你这朋友你以为上北京上上海他是画画去，他偷画去了。说警方没说什么就问了，说这个陈正在哪儿住，可能他这个朋友不知道陈正干这种勾当，很痛快就把他地址给说了。整整的蹲了一夜，这陈正回来了，把这陈正给逮住了，就从他家里边搜出来八幅国画。您看这陈正被逮住了，陈正还有个同伙呢，咱们从前不一直说吗，他那个同伙叫什么名字呢，这陈正就说了，叫邓永兴。邓永兴跟这个陈正高中时候的同学，这俩人同学可真不错，最后同到了作案都一块做。说这陈正把他这个同学一说出来，没用多久在南京这个地方邓永兴也落网。原来我们说在监控录像里边看到的那个前额宽的那个人都以为他是陈正，其实那不是陈正，那是邓永兴。抓住邓永兴之后这才对上号，现在这陈正跟邓永兴两人一起被抓获，这就叫哥俩好，谁也跑不了，一起偷盗，一起曾欢笑，现在一起戴上手铐。真可惜呀，高等教育如此回报，怎么能这么办。第三回，雾里看花，花中难觅飘落处，拨茧抽丝追踪欲逃犯罪人。明天同一时间敬请收看，咱们是不见不散。
走进新闻社区，享受过年的味道。
检疫犬、搜救犬、刑侦犬、缉毒犬、安检犬、导盲犬，中国工作犬首次集体亮相，精彩不断，令您大开眼界。
呀，我选的是三号，
特别执着一个，
幸好我不会了。
新闻会客厅特别奉献，中国工作犬大集合，今晚播出《检疫犬篇》，敬请收看。
灶台上摆着油盐酱醋，生活里盛满喜怒哀乐。一本百姓档案，装着咱家的针头线脑，一下低微拍出你我的苦辣酸甜。春节新闻频道《百姓档案》，陪您过年。
您在这先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万事如意。那说到这个拜年啊，可能我们都很关心天气的情况，下面一起来看一看各地的天气是怎么样的。昨天的辽宁的沈阳是喜降狗年的第一场瑞雪，沈阳的大街小巷都被轻盈的雪啊打扮的显得更有年味了。那降雪呢没有给当地交通造成太大影响，气象部门就预计说呢，未来两天辽宁省气温呢将会下降10度。甘肃天水河西走廊部分地区昨天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雪降温天气，祁连山一带以及乌鞘岭上都是出现了中大大雪，那积雪厚度超过有5厘米。甘肃各地的温度普遍是较前几日呢降低了有3度以上，在甘肃河西走廊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已经是超过了有-20度了。由于受到降雪的影响，在部分降雪路段路面上出现了积冰现象，当地的交警部门在冰面比较多的路段就实行了限速措施。那中央气象台预计说啊，未来两天一股冷空气会开始影响到我国黄河下游以北大部分地区，并且呢会给东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降雪，而南方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中东部地区的大雾天气还将会持续。那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民航方面，海南航空公司从近日起到2月4号都开通了大同到广州的航线，航班号是 HU7891-7892，每周的2、4、6飞行，晚上7:30从大同起飞，10:20到达广州，下午4:00从广州起飞，晚上6:50回到大同。铁路方面，西安火车站近期加开了一些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包括2月2号起到23号加开的西安到银川的 A381 次列车，晚上7:10从西安出发。1月31号到2月23号加开西安到重庆的 A172 次列车，从西安火车站出发的时间是中午的12:30。1月31号起呢，加开西安到安康的 L574 次列车，早上8:00从西安出发。好了，大家过节愉快，我们待会再见。